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讲一讲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新闻。中国年轻人最近呢就好喜欢去寺庙咁上香噶，咁引起了好多讨论啊，同埋一啲学者嘅关注啦。中国年轻人上香求神，逼爆咗寺庙呢个现象咧，引发咗关注。分析认为，年轻人到寺庙上香并不是为了信仰，而是寻求心灵的慰藉，因为压力太大了，迷茫了，找不到方向。简单地讲一句，找不到工，没有钱，不知怎样，惶惶然不可终日。根据中国旅游站的数据，2023年以来预订寺庙景区门票的订单量同比增长了三倍几。二月以来预订门票的人群之中，90后、00后占比接近 50%， 即是一半有多。即是以前认为啲比较得闲的，即是譬如是年长者啊，或者一些妇女啊，即是不使点样忙的呢，就得闲去上香的。而家年轻人占了咁大的比例，佢哋咁得闲，咁大家谂谂呢个系乜嘢嘅社会现象呢？根据一份叫做巨量算数嘅监测指数就显示，喺2019年相比寺庙喺社交平台上嘅搜索量呢，就增加咗368倍啊！哇，咁犀利啊，倍啊，唔系 percent 啊！而从今年1月1日至到3月16日。寺庙的搜索指数和综合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 586.81% 和 351.06%。 在这些搜索人群之中，18至30岁的年轻人从不到三分之一的比率增长到 44.9%， 即是接近一半。上香求神的年轻人不惜高价购买不同的佛珠、手绳，甚至去不同的寺庙求神问卜。而以小红书为首的社交平台上高呢，就出现了层出不穷的上香攻略和请手串攻略等等。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在3月24日凤凰网就发布题为《挤爆寺庙的年轻人上香比上学还认真》的自媒体文章里面讲到，上星期的杭州灵隐寺人多到由朝早7点就开始排队。雍和宫最近一个星期每日的客流量大约是4万到4万5人，而上个月西安广仁寺门口一群年轻人排队就近1公里。然而实体寺庙仍然无法满足到年轻人的需求。每逢保研季、考研季同埋考公季，社交媒体都会被大量嘅灵隐寺神匾洗版，无数人留下电子嘅祈祷，一条12秒嘅影片就多达5000人喺里面许愿。呢啲挤爆寺庙嘅年轻人到底喺度求乜嘢呢？文章里面话，佢哋统计嘅消费数据发现，其中 47%， 即是接近 50% 的人是求财，亦都有求健康和姻缘的，只有 2.1% 是求好姻缘。而有句说话叫做毕业即是失业，这句说话近年来呢就在大学生里面是非常流行的。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年年大增，加剧了就业竞争的压力。根据中共的统计数据，2022年高校应届毕业生高达1076万。一项调查显示，直至目前为止， 同年的十一月，仍然有高达七成左右的高校毕业生是找不到工作，就业形势的严峻，大学生面临毕业即是失业这个困境之下，在2023年大学毕业生的规模再创新高，预期达到1158万人。吕嘉华裔作家盛雪呢就说，年轻人应该是最富于朝气的，但是当他们觉得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时候，他们能够做些什么呢？他们只有走向庙宇那里上香求佛，而中共没有真正的信仰自由，所以他们就是去求这个心理安慰而已的。关于年轻人为什么喜欢上香，大陆评论员黄晓娜就说，在上班和上进之间，年轻人就选择了上香，在做题和作弊之间，年轻人选择了做法，在求人和和求己之间，年轻人选择了求法。年轻人上香的问题甚至引发了官媒互捏，就业形势严峻，各行各业都处于饱和的状态。那中共官媒新京报在3月21日就发表文章说，年轻人不上课不上进只上香，将生活希望寄托在神佛之上，显然是走偏了。文章发出之后，相关的话题被网民骂上了微博热搜榜。当晚北京日报发文就说，与其忧心年轻人上香，不如关心他们在求些什么啦。年轻人初入社会压力巨大，上香不过是一种减压方式。在3月22日中国青年报亦都刊文发表评论说，年轻人挤爆了寺庙就是为了追随心中的传统文化。而环球时报在3月24日亦都点评，不妨从流行文化角度看年轻人上香。共青团中央在3月24日亦都发表类似的评论，为网络舆论降温。网红宁静就指出，一个正常的政府如果面对这种现象，一是就顺其自然，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利用官媒上纲上线，一是就找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而不是一味将责任推给年轻人。而盛雪呢就说，中共不单没有能力，他亦都不愿意从根本上解决年轻人遇到的困境，一味责备年轻人不够积极向上，不接受被称为低等的体力工作。事实上，体力活动的市场已经非常饱和了。在去年7月，网易发表文章就说，美国外卖美团外卖小哥里面的高材生有硕士6万，本科生以上17万。而近日一名 B 站直播的博主透露，广州外卖员招满了，美团亦都不给外卖点发号招人了。同时呢，大量的高校生在网上发影片抱怨找不到工，还有一些影片显示，在广州、深圳、东莞、苏州、南京这些城市，大量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露宿街头。在困境之下，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以鲁迅笔下的人物孔乙己来到自嘲，抒发了毕业即失业这个迷茫和绝望。面对着年轻人这种怨气，中共呢就炒作叫年轻人放低身段去收垃圾和摆地摊，还讲到他们月入9000多至10000多元。那旅澳学者李元华呢就说，这些都是伪新闻，中共为了俾年轻人放下身段进行宣传，根本呢就经唔起推敲嘅。盛雪呢就话，而家嘅年轻人啊，既然冇咩空间去上进，亦都冇咩空间去躺平，呢啲年轻人好可能会成为中共认为嘅社会动乱啊嘅一股力量，所以佢必须想办法去舒缓呢种力量。所以呢佢话，中共好有可能重开上山下乡呢种政策，将年轻人赶到乡下里面，睇唔到又当冇事，就解决咗呢个年轻人失业嘅问题。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返嚟继续。 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呢一节我哋翻返嚟睇一下中南海罕见咁公布咗经济嗰个惨况啊！咁有人就估计系新任嘅李强将责任卸返俾退下嚟嘅李克强。日前中共财政部公布了2023年前两个月的财政收支情况，显示多项经济数据下滑。有专家分析，这两个月中共总理李克强还未落台，当局公布经济数据的惨状是被李克强去孭这个锅。在3月17日，中共财政部发布了2023年一至二月财政收支情况，一至二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45,642亿，同比下降了 1.2%， 其中国内消费税3,568亿，同比下降了 18.4%， 个人所得税3,881亿。同比下降了 4%，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2,933亿，同比下降了 21.6%， 哇，关税401亿，同比下降了 27%， 犀利。对于中共公布经济数据，3月21日旅美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就在他的节目《天亮时分》里面分析，从这个月的数据发现，中共的经济真的已经崩溃了。张天亮表示，消费税下降了 18.4%， 意味着大家不买东西，个人所得税下降了 4%， 意味着个人收入的下降，进出口消费税增值税下降了 21.6%， 关税亦都跌了 27%，意味着中国现在进行出口亦都大幅度下滑，车辆购置税下降了 32.8%， 将近三分之一，等于中国在1、2月份少卖了三分之一的车。证券的印花税下降了 61.7%， 意味着大家都不买股票了，相当于资本市场的 60% 的生命力消失了。张天亮认为，资本如果不流动，这个国家的经济不好得去哪，经济数据如此不堪，一贯报喜不报忧的中共财政部啊，今次很罕见地对外公布，为什么呢？有什么原因呢？张天亮就认为，财政部现在在报对于李克强的帮助要比以后报好得多啊，因为1、2月份的总理仍然是李克强而不是李强。在中共两会上，习近平获得了三连任，他的亲信李强接替了李克强任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没有经济领域的管理经验，甚至连中共副总理的履历都没有，他的能力是备受外界的质疑。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院乔治马格老师George Magers 对《华尔街日报》说，李强是一个执行习近平意图的代理人，或者他是一个有效的代理人和对话人，但是他不会改变中国的发展模式，亦都不会说服习近平带领大家重回市场改革。夏业良就认为，只要一切都是由习近平来到拍板定夺，中国今后五年经济开放度不可能更加大。另外，中共承认新冠病毒没有消失到，防疫专家在这里讲疫情。近日中国多地再次出现医院发热门诊部啊，挤爆了人的情况。中共官员说，新冠没有消失到，上海的防疫专家张文宏谈到怎样去应对下一波的疫情。根据中共疾控中心最近发布的疫情情况，自3月3日以来 COVID-19 核酸检测呈阳性，数据就呈波动下降趋势。每日报告的阳性数字是在4000人以上。而自2月下旬以来，中国多地医院发热门诊部再次被逼爆了，日日出现大排长龙的情况。中共宣称甲流爆发，但是因为它的症状用药都和新冠相同，民众就质疑新冠是改了名。在3月22日，中共卫健委全国新型冠状病毒专家组成员刘旭就话俾《健康时报》听，新冠并冇消失，只系处于低水平流行状态。呢个系官方首次嘅承认。喺3月21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就喺上海召开咗一次经济年会，即上谈及如何应对下一轮嘅疫情。佢话目前应做嘅应该系检测、救治工作，相对于上一轮嘅大流行会系相对简单，更加重要嘅系要为未来嘅大流行做常态化嘅准备。佢认为新冠喺未来将会向地方性流行转化，佢会阶段性咁出现波峰，从全球范围嚟睇，凡是经历了 Omicron 感染的第一轮疫情的国家都有第二轮疫情的记录。不过各个国家第二轮疫情波峰高度和造成的影响就各有不。在3月17日，中共通报了第一次发现 Omicron 新亚型，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一名患者被检测出感染了第二种 Omicron 的变异株，引发民众对新一轮疫情的担忧。美国病毒家林晓旭在3月19日对新唐人的记者说，一个人感染两种病毒不足为奇啊。将这些的案例拿出来讲，我觉得是中共为下一轮的疫情做一个铺垫，被人觉得中国的疫情并不是政府的责任问题，而是病毒变得更加复杂。林晓旭说，这么厉害的新冠，它不会彻底地消失得无影无踪，过一段时间应该还会有一轮。中共为了提振经济，还是会继续隐瞒疫情的。在与此同时的3月份，中国南北各地都出现了异常的气候变化，或者叫做天象。北方的沙尘暴，南方的降冰雹，西藏和四川接连地震，天灾人祸不断。近日北京、天津、河北廊坊、内蒙古、甘肃等地连续遭遇沙尘暴，漫天黄沙铺天盖地，而江西、福建、广东多地就落冰雹，西藏、四川接连发生地震。唔通种种特殊嘅天象都系意有所指嘅？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呢次我哋翻返嚟睇下较早之前嘅一则新闻，就喺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之去美国国会出席听证会嘅时候，美国司法部已经开始调查 TikTok 对美国记者同用户嘅监视行为。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有关 TikTok 以及 佢嘅母公司字节跳动 ByteDance 涉嫌监控美国记者数据嘅行为。首先爆料嘅系福布斯杂志科技记者怀特，喺去年年底就表示，佢本人同埋佢两名同事所在嘅位置遭到 ByteDance 即系字节跳动嘅追踪，用嚟揾出佢哋嘅消息来源。英国金融时报喺在上一周表示，该报记者李克德尔亦都系目标之一。TikTok 喺去年12月承认佢获取咗记者嘅数据，并且话该公司内部员工滥用职权。为查明公司机密外泄，访问咗美国 TikTok 用户嘅数据。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就表示，相关的四名员工已经全部被解雇。这四名员工，两名在美国，两名在中国。此前 TikTok 向美国议员保证，美国用户的数据不会交给总部位于北京的母公司。前美国国防部高级情报分析师盖瑞特对美国之音说，记者需要意识到他们现在身处在一个极不友善的技术环境之中。他还说，调查报道通常被公开认为是个别记者所为，报道这些记者很容易成为目标，恶意人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手机和其他伎俩手段来到对记者进行天罗地网的数据搜索，用来找出他们的线人。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的高级研究员王亚秋就认为， TikTok 监控记者的行为是对记者行使新闻自由权利的一种威胁。他说，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也都反映了美国有新闻自由。这个事情被曝光了之后， TikTok 自己也都承认，现在在美国政府亦都是进行紧调查，整个系统都是在度运作紧。TikTok 咧就承认监控记者。TikTok 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之一，使用短片的形式分享，它向用户推送各种题材，在全球拥有约10亿的用户。TikTok 在2017年进入美国那个互联网界之后，好像一匹黑马咁，凭藉着简单轻松的风格，迅速成为了年轻用户的新宠，并且逐渐攻占了美国老牌互联网平台 Facebook、Twitter 和 Telegram 的江山。皮丘研究中心202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 TikTok 在美国青少年之中受欢迎的程度逐年递增。2022年在13到17岁的美国人之中，就有 67% 使用过 TikTok， 有 16% 说他们几乎时时刻刻都在这个应用程式上。相比之下， Facebook 的使用率从2014年的 71% 下降到现在的 32%。 成为被监控目标之一的记者怀特一直跟踪住 TikTok， 并多次报道有关 TikTok 用户数据的问题。在2022年的6月，当时是在 BuzzFeed 工作的怀特发表了一篇报道，根据他获得的80几次 TikTok 内部会议的音频记录，显示中国的工程师能够访问美国用户的数据。这篇报道引发了骚动，因为以前 TikTok 在保证美国的用户数据不会被传输到中国去。就在他发表这份报道之后， TikTok 在夏天开始就一直内部调查，即使跟踪包括怀特在内的三名记者，希望查出公司内部为记者提供线索的内鬼。根据字节跳动总法律顾问 Eric Anderson 后来的讲法，就是内部员工当时通过了查看记者的 IP 地址来到确定他们是不是涉嫌泄密的员工， 同埋一个位置。福布斯杂志话，呢项内部调查得到咗英字节跳动管理层嘅岌头。2022年10月，怀特第一次爆料字节跳动对包括佢在内嘅美国科技记者进行咗监控。字节跳动当时唔承认呢种讲法，并且话佢呢啲报道系失实嘅。两个月之后，字节跳动又改口承认咗佢内部员工对呢啲科技记者进行监控。TikTok 发言人麦灰德声称呢啲系内部员工做出嘅不可接受嘅不当行为，并且话相关四名员工已经全部都被解雇。人权观察王亚秋就话，呢啲事一啲都唔系仅仅涉及到记者，亦都再次损害到用户同对于 TikTok 保护用户数据嘅信任。佢话呢个事情系被暴露咗出嚟啦，监视记者呢个事情，咁仲有啲乜嘢喺度被监视嘅呢？记者有一定嘅公信力，并且佢有一个平台嚟到投诉俾公众呢个事情，但系普通嘅用户，例如一个普通嘅研究者，冇呢个平台，冇平台呢个研究者，佢哋系唔系会被监视？被监视之后会唔会被其他人知道？呢个系一个合理嘅怀疑。佢仲补充话 ，TikTok 监视科技记者嘅另一个目的，呢啲记者系调查紧 TikTok 同中国政府嘅关系。佢话，所以喺呢个问题上，中国政府亦都是利益的相关者。王亚秋还说，我们看到科技专业人士指出了 TikTok 很多的问题，其他的社交媒体比如 Facebook 和 Twitter 都有相同的问题。我想除了记者， TikTok 还在监视着谁？这个话题呢永远都讲不完的。问题只是一个，是你相不相信提供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和他旗下的所谓国企公司还有诚信？客观的事实证明， TikTok 用户的确是受到监控，他们不单止没有了私隐，还在某些关键时刻，譬如投票，他们是收到一些信息左右他们投票的决策的。呢啲就系中共所要得到嘅政治价值啦。反观过嚟咧，中共咁嘅做法咧，系对外国进行渗透、滋扰同埋侵略嘅一种行为嚟嘅。严格嚟讲，系对全世界进行渗透、洗脑同埋控制嘅间谍行为嚟嘅。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